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9年3月2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今天是礼拜六，每逢到周末，在周六和周日，每一天我们都会有1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来聆听主道，透过神仆人所分享的信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喂养和建造。但是我盼望我们不是一周只有这2天来听节目，我们在另外的5天，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有时间来与神亲近，我们每一天都要与神同行，每一天我们的生命与主是连接的，只是我们这个节目每一周播放2次而已。所以我盼望你不要忽略我们与神之间个人的关系。那如果你愿意与我分享你的属灵光景或者带导需求的话，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良友.net。现在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由李秀全牧师所带来的讲座《我们需要神迹》。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是10讲，上一周我们已经听到了第6讲，胜过自然定律的神迹。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7讲，胜过人间疾苦的神迹。弟兄姐妹，你在人间，你在生活当中有疾病和痛苦吗？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听胜过人间疾苦的神迹。我请你预备好你的心，也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听听李牧师的分享。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到了我们这一个培灵会的下半段的时间。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我们已经到了培灵会的下半段的时间。
我们看时间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我们看时间呢，觉得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还没有来的时间，我们觉得很长。
还没到的时间呢，我们觉得它很长。
已经过的时间，我们觉得很快就过去了。
已经过了的时间，我们觉得很快就过了。
今天是8月7号。
今天是8月7号。
在1958年的8月7号。
是1958年的8月7号。
也就是50年前的今天。
也都是50年前的今天。
是我蒙恩得救的一天。
是我蒙恩得救的一天。
当我今天早上想到这个特别的日子的时候，
当我今早上想到这个特别的日子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触。
我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触。
50年就这样一眨眼就过去了。
50年好像眨下眼就过去了。
但是在过去的50年的时间里面，
不过在过去的50年里面呢，
就对我个人来说，
对我个人来讲，
是一段有起有伏、有高有低的一段时间。
是一段有起有伏、有高有低的时间。
我想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是如此。
我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人讲话有抑扬顿挫，
如果一个人讲说话有抑扬顿挫，
如果一个这个1年365天有春夏秋冬，
如果一年的365日有春夏秋冬呢，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是多彩多姿的。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多彩多姿的。
我们有许许多多蒙恩的机会，
我们有很多蒙恩的机会。
我们有许许多多受冤屈的时候，
我们都有很多受冤屈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回头看我们的过去，
所以当我们回头看我们的过去，
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在我们身上的一些故事。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故事。
我们看见上帝的爱很特别。
我们看到上帝的爱很特别。
但是非常有趣的。
不过非常有趣的。
今天早上我再想到一节很熟悉的经文。
今早上我再想起一节很熟的圣经。
就是诗篇65篇第11节。
就是诗篇65篇第11节。
诗篇的作者说，上帝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诗篇嘅作者话：上帝以恩典为年岁嘅冠冕，
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当我读到想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
当我想到呢一节圣经嘅时候呢，
我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里面有一种讲唔出来嘅感觉。
刚才不是说过去这五十年有春夏秋冬吗？
头先我唔系话过去五十年有春夏秋冬吗？
过去五十年不是有高低起伏吗？
过去五十年唔系有高低起伏咩？
过去五十年不是有恩也有怨吗？
过去五十年唔只系有恩都有怨咩？
过去五十年也有荣也有辱。
我哋喺过去五十年里边都有荣有辱。
在过去五十年也有得也有失。
过去五十年有得有失。
但是当诗篇的作者整理他过去的人生的时候，
但系当诗篇嘅作者整理佢过去嘅人生
的时候，他只看到恩。他没有看到怨，
他只是看到恩，没看到怨。
他说：“你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他说：“你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难道他没有怨吗？
难道他没有怨吗？
难道过去这几十年没有眼泪吗？
难道过去几十年没有眼泪吗？
难道过去这几十年只有得没有失吗？
难道过去几十年只有得没失吗？
难道过去几十年只有劳而没有怨吗？
难道过去只有几十年里面只有劳没有怨吗？
我们相信不是的。
我相信不是。
但是当他回头来看这一段时间的时候，
不过当他回头看这段时间
的时候，他做一个总结的时候，
当他做一个总结的时候，
他发现只剩下恩典，
他发现只剩下恩典，
许许多多在神的面前流泪的日子，
好多时候在神面前流泪的时候，
甚至很多时候向着神挥拳头的日子，
好多时候向神挥拳头的日子，
都被神的恩典所吞灭了，
都被神的恩典来吞灭了，
都被神的恩典所得胜了，
都让神的恩典在上面得胜了。
对，有恩有怨的时候，
所以有恩有怨的时候，
什么叫做恩典为冠冕呢？
怎么能够以恩典为冠冕
呢？因为恩典已经得胜了，
恩典因为已经得胜
了，在主的恩典里面已经把所有过去的眼泪，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怨恨都被恩典所取代，
因为神的恩典里面将过去所有的眼泪，所有的怨恨都被恩典来得胜。
这是我看这段圣经一部分的感受，
这个是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一部分的感受。
后面他怎么说呢？
后面怎么讲呢？
他说你的路径是滴下脂油，
他说你的路径滴下脂油。
当我们想到过去都是恩典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过去都是恩典的时候，
我们一点不敢放松，
我们一点都不敢放松。
刚才诗班提醒我们要至死忠心，
刚刚诗班提醒我们要至死忠心，
那是在启示录里面的话，
这个是启示录里面
的话，那是神对教会所提出来的勉励，
这个是神对教会所提出来的勉励。
什么叫忠心？
什么叫忠心？
忠心就是能够一直到底的一个属灵的美德，
忠心就是一个能够一直到底的一种属灵的美德。
那么他应该讲说你应当至老忠心，
他应该说你要至老都忠心，
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说你要到老忠心，
不过耶稣没有说我们到老都要忠心，
他说你要至死忠心，
他说要至死忠心。
因为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
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
还没有老就回天家了，
因为我们没得老就已经要走
了，还没有老就回到主的面前去，
当我们未曾老的时候已经回到主的面前了。
对，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忠心不是对老年人说的，
所以忠心不是对老年人说的，
或者说不是单单对老年人说的，
或者应该说不是单单对老年人说的，
是对我们今天所有蒙恩的人说的，
是对每一个蒙恩的人说的，
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至死来忠心，
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是要至死忠心。
所以当我们刚才听见诗班所唱的诗歌的时候，
所以刚刚我听诗班唱诗的时候，
我就再一次想到刚才这一节圣经，
我又再一次想起这节圣经，
我要继续的走下去，
我要继续的走下去，
因为有路径要走，
因为有路径要走。
但是神借着这段话提醒我们，
但是神藉着这段话提醒我们，
不是你的路径，
不是你的路径，
不是我的路径，
都不是我的路径，
是神的路径，
是神的路径。
他跟神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他跟神说你以恩典为年
岁的冠冕，然后他说你的路径滴下脂油，
他说你的路径滴下脂油。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条路是我们要走的路，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条路是我们自己要走的。
一个很简单的代名词，
一个很简单的代名词，
给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
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就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请注意，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请你留意，耶稣是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神曾经让我在一个教会牧养有十八年。
神曾经让我在一间教会牧养了十八年。
我常常真是看到弟兄姊妹非常爱他们。
我常常看到弟兄姊妹非常爱他。
有的时候不知不觉觉得这些羊是我的羊。
有时我不知不觉觉得呢啲羊咧系我嘅。
但是主借着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提醒我。
但系主藉着约翰福音廿一章提醒咗。
你要喂养我的小羊。
你要喂养我的小羊。
今天我们侍奉主的问题在哪里？
今日我哋侍奉主嘅问题喺边度？
我们今天把主的东西我们占为己有。
我今日嘅困难就系将主嘅东西占为己有。
第二次再问彼得。
第二次再问彼得。
耶稣就告诉他：既然你爱我。
耶稣就话俾佢听，既然你爱我，
你牧养我的羊，
你牧养我嘅羊。
第三次也是一样，
第三次都系一样。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嘅羊。
两次讲喂养，一次讲牧养。
两次讲喂养，一次讲牧养。
那么到底这个理由，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最后一天才来讲。
到底个原因喺边度咧？我最尾个晚会讲。
但是我今天要特别强调，
但今日我要特别强调，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侍奉，
唔理你喺边个地方嚟，
你是在一个学校带一个学校。
可能你喺学校里边，
你是教会带一个教会，
你喺教会里边带领一个
团契，带一个团契，
你喺团契里边带领一个团契，
不要忘记，
唔好忘记，
今天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事工，
今日上帝托付俾我哋
是他的工作，
系佢嘅工作，
所以这个路径不是你的路径，
所以呢个路径唔系你嘅路径。
当神说你的路径地下自由的时候，
当佢话你嘅路径地下自由嘅时候，
是讲说是上帝的路径，
系讲到上帝嘅路径。
今天我们走在什么样的路上？
我哋要走喺神嘅路上。
圣经有一句话说。偏行己路，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偏行己路，
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提醒。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提醒。
这个路是神的路，不是你我的路。
这个是一个神的路，不是你和我的路。
走在神的路径上的时候，
当我们走在神的路径上面的时候，
诗篇六十五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就滴下脂油。
诗篇六十五篇的作者就话俾我哋听，滴下脂油。
什么叫滴下脂油呢？
咩叫滴下脂油？
因为那个油滴到地上，
因为当这个油滴在地上，
会留下痕迹的。
会留下一些痕迹。
如果在你的路径，
如果在你的路径上
滴下很多的水，
滴了很多水下去，
太阳一晒就蒸发了，
太阳晒一晒就蒸发
了，就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就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
那个路径留下痕迹，
一个路径能够留下痕迹，
只有脂油能够留下痕迹，
只有脂油能够留下痕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只有当我们走在神的路径上的时候，
只有当我们走在神的路径上面的时候，
今年是我认识主五十年。
今日我是认识主五十年了。
神接着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提醒。
神藉着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提醒。
我盼望今天我们还没有看这个生来是瞎眼的这个人的事情之前，我们彼此有一个提醒和勉励。
我盼望今天在我们未曾看这个生来瞎眼的神迹之前，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和提醒。
让我们深深的记得。
让我们深深的记得。
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冠冕就是得胜的记号。
冠冕是一个得胜的记号。
冠冕得胜的记号，得胜什么呢？
冠冕得胜是得胜什么呢？
所有的恩得胜的愿，
因为是恩典得胜了愿。
所有的德得胜了失，
我们所有的德来到胜过了。
所有的荣得胜了辱，
我们所有的荣得胜了辱。
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让我继续走在你的旨意上，你的道路上，你的路径上。
等节目，当我们能够有一个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说，我们继续走在你的路径，走在你的道路的上面。
诗篇六十五篇十一节。
诗篇六十五篇十一节。
今天晚上我们要从另外一个神迹来看今天教会的需要是什么。
今晚我们要从另外一个神迹去看今天教会的需要是什么。
今天要读的圣经很长。
今天要读的圣经很长。
我今天常常跟教会弟兄姊妹提醒。
我今天常常跟教会弟兄姊妹提醒。
你领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
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侍奉。
你的领会要怎么样做到穿针引线？
这个领会怎么能够做到穿针引线呢？
把所有的节目都串联在一起。
将所有的节目能够串联在一起。
在这个记录里面。
在这个记录的里面。
我们看见有一个瞎子。
我们看到一个盲眼的人，
他是个生来是瞎眼的人，
他是一出世就看不到东西了。
那么就引起许许多多这个故事里面带来一些很重要的真理，
就带动了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真理。
我不知道这个使徒约翰啊，
我不知道这个使徒约翰
他在收集这些神迹的材料的时候，
当他去收集这些神迹的材料的时候，
他不是告诉我们说吗？耶稣基督在门徒的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
因为他不是告诉我们耶稣在门徒里 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没有记在这本书的上面，
但记这些事，
但记这些事，
意思就是说他所选的这些神迹，
意思就是说今天他记在里面所选择的神迹
都是一些精选的，
都是精选的，
而且每一个神迹都有每一个神迹特别的意义，
而且每一个神迹都有每一个神迹独特的意义，
因为他不用 miracle 这个字，他用 sign 这个字来讲到神迹，
因为他不是用神迹，而是用记号这个字来记载。
两天前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因为我已经曾经跟大家讲过，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
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参加特别的聚会，
我们要看见神带领我们到哪里去，
我们要看到神带领我们去哪里。
我就用我们这个教会作为比方，
我们就用这个教会作为一个比方。
我住在铜锣湾，
我住在铜锣湾。
那么我今天要到九龙城浸信会来，
今天我要来九龙城浸信会了，
我就去要了一本地图，
我就带着拿着一本地图。
那我在地图里面，我就要找我要去的地方，
我就在地图里面找我要去哪里。
那么我要去九龙城浸信会，
我要去九龙城浸信会，
我就在地图上找到了他那个地方，
我就在地图上面找到这个位置。
这个地图对我还是没有用，
这个地图对我来讲，
因为你还需要知道一样东西，
因为我们还需要知道一样东西。
你在铜锣湾，你在哪里？
你要知道你在铜锣湾究竟在哪个位置？
你如果不知道你在哪里，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你知道你要去的地方，
你只是知道要去的地方，
你等于这个地图等于没有用。
这个地图等于没有用。
今天教会弟兄姊妹，
今天的教会弟兄姊妹啊，
也许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
也许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
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去的目标，
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去的目
的地，我们知道这十天的聚会，
我们知道在十天的聚会，
上帝有话要对我们说，
上帝有话要跟我们说，
上帝要带我们到一个境界，
甚至带到我们去一个境界。
但是请问弟兄姊妹，
但是请问弟兄姊妹，
你在这地图上找到你在哪里呢？
你在这个地图上面有找到自己究竟在哪里？
如果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如果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我知道在要去什么地方，
我知道要去哪里，
这地图对我没有用，
这个地图对我来说，
我们要知道目的地，
我要知道目的地，
要知道我现在的所在地，
但都要知道 现在的所在地。
感谢主，在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许许多多的 signs，
咁就主喺约翰福音里边俾咗好多呢啲嘅记号。
什么叫 sign 啊？
咩叫记号？
什么叫记号？就是路标。
路标嘅记号就系路标嘅意思。
就是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地方照着神让我们走的一条路径，达到那个目的。
就系让我哋能够从呢度照住神俾我哋嘅记号，揾到去到目的地。
今天上帝把这样的一个路径摆在我们面前。
今日上帝将呢个路径摆喺我哋嘅面
前。一方面看见我们的目标，
一方面我哋睇到嘅目标，
一方面看见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一方面知道自己喺所在嘅位置。
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为教会祷告。
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我哋能够为教会祷告，
巴不得为今天传道人祷告，
巴不得我哋能够为传道人祷告，
为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祷告，
为每一个侍奉主嘅人祷告，
让我们不是做一个不知道方向的人，
让我哋唔系做一个唔知方向嘅人。
所以在这些上帝所精选的这些神迹里面，约翰把它记载下来。
所以约翰将呢啲上帝所精选嘅神迹记载咗落嚟。
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
一个一出世就盲眼的人，
他活在黑暗里面，
活在黑暗里面，
活在痛苦的当中，
活在痛苦的中
间。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了，
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了，
让他从黑暗进入光明，
让他能够从黑暗进入光明，
让他被黑暗的捆绑的枷锁能够完全自由，
让他被黑暗枷锁捆绑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
今天这个世界，
今天这个世界，
这样的需要太大了，
需要实在太大了。
我这个人对数目字是一个非常迟钝的人。
我是一个对数目字比较迟钝的人。
不是比较，非常迟钝。
对数目字非常迟钝的人。
很多时候有些数目字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困扰。
很多时候数目字对我来讲很困扰的。
那么最近这一期华福出的这个教牧分享，
最近出版的这一期华福的教牧分享呢，
我就看到里面一些文章，
我看到里面有些文章
就讲到很多的数目字，
就讲很多的数目字，
那些数目字对我来讲是触目惊心，
这些数目字对我来讲其实是触目惊心。
当我看到这些数目字的时候，
当我看到这些数目字的
时候，数目字是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陌生遥远，
数目字对我来讲是非常陌生遥
远。但是当我仔细看里面的文章的时候，
不过当我仔细看里面的文章的时候，
我就想到今天我们需要神迹，
我就想到今天我们需要神迹，
因为我们不过是五饼二鱼，
因为我们不过是五饼二鱼，
何况今天很多人五饼二鱼不肯拿出来，
何况今天很多人连五饼二鱼都不肯拿出来。
但是当我们拿出来的时候，
但当我们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觉得是微不足道，
我们就觉得自己微不足道。
昨天晚上我们说耶稣基督说拿过来给我，
但昨晚我讲过耶稣说拿过来给我，
拿过来给我就是最好的奉献的意义，
拿过来给我就是一个最好的奉献
的意义，把我的主权交给主，
将我的主权交给主，
让他在我的身上自由的雕刻，
让他能够在我 身上面自由的雕刻，
自由的做工，
自由的做工，
让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让他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那么那篇文章里面，这个文章里面告诉我什么呢？
这篇文章里面说了什么给我听
呢？他说第一世纪的时候，
他说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耶稣基督说你要传福音给万民听，
耶稣就说你要传福音给万民听。
那个时候的万民，全世界的人口不过2亿、2亿人。
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口不过只有2亿人的。
今天印尼一个国家就2亿3000万。
今天只是印尼一个国家已经有2亿3000万人了。
全世界66亿的人口。
全世界已经去到66亿的人口。
这个数目已经不知道怎么样算了，已经倍增又倍增。
这个数目字都不知道怎么计，已经倍增再倍增。
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说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2000年前耶稣说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我们要把这个万民乘上了多少33才能够到今天。66亿，
我们发现呢，要乘上33倍才来到今天的66亿。
这个需要太令我们受不了了。
这个需要太多令我们受不了了。
英文说 overwhelming， 已经整个好像海浪一样把我整个卷在里面。
这个就好像一个大的海浪将我们整个人卷进去这样。
在我里面的一篇文章提醒我们。
里面那篇文章提醒我。
他说全球的人口。
他说全球的人口
有1/3的人口是15岁以下的青少年，
有1/3的人口是15岁以下的青少年。
今天在美国有一位姐妹打电话给我们，
今天美国有一位姐妹打电话给我，
她天天不断地为这几天的聚会祷告，
她天天不停地为这个聚会来祷告。
我告诉她这一次的聚会我心里面受到很大的震撼，
我就告诉她今次的聚会我心里面得到很大的震撼。
我侍奉主40多年，
我侍奉主40多年
还没有在一个地方讲道讲连连着讲10天，
都暂时没试过在一个地方连续讲10天的道。
感谢主，现在有了哈。哎呀，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讲了10天的道，
我就话俾佢听，我讲10日嘅道。
而且我告诉他，
而且我话俾佢听，
我看到的参加的人，
我睇到参加嘅人，
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
好多年轻嘅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你不知道这几天我心里面的感觉。
弟兄姊妹，你唔知道我呢几日心灵里边嘅感受。
人活在地上，可到70。
人活在地上来到70了，
强壮可以到80，
强壮可以到80。
我照着摩西这样讲，
我照着摩西这个讲法呢，
我快70了，再2年我就大概看看强不强壮了。
我快70了，过2年就70了，就仲要看自己强不强壮。
我今天这一次来有一点小小的安慰。
这次来我有一点安慰。
我说没有关系，70走了就可以放到里面去了。
我想无所谓，70岁走了就可以将自己录在里面咯。
不知道大会要不要，我不知道。
当然我不知道大会会不会选我了。
但是当一个年纪越来越老的人，
但是当一个年纪越来越老的人，
看到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
看到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我心里面实在有说不出来的激动，
我心里面实在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亲爱的年轻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年轻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界有多少的青少年需要把福音带给他们。
让我们今天看到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多少的青少年人，我们要带福音给他的。
他里面说，全世界有1亿6000万的街童在路上没有家，无家可归。
里面说全世界有1亿6000万的街童，他们是没有家的，在街上面流连的。
他说每天有3500个儿童，全世界每一天有3500个儿童因为营养，因为粮食不够而死亡。
他们告诉我们，全世界每一天有3500个青少年儿童是因为营养不良而离开这个世界的。
许许多多是今天社会里面的一些基层的人，
好多就是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的基层人。
今年9月底，
在今年的9月，
在香港，我们要召开一次全世界的基层福音会议。
我们要召开一个全世界的基层福音会议。
我们盼望有更多的教会关心这些社会的边缘人。
我们盼望有更多的教会起来关心这个社会里面边缘的人。
全世界有1000万的雏妓，
全世界有1000万的雏妓，
有许许多多活在痛苦深渊里面，好像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一样。
有很多人都是活在这个痛苦的深渊里面，就好像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一样。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迹吗？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迹吗？
我们今天需要神迹吗？
我们今天需要神迹吗？
我们今天需要上帝的工作吗？
我们今天需要上帝的工作吗？
上帝的工作不是空空这样做成的。
上帝的工作不是空空这样做成的。
上帝的工作历史历代是透过你、透过我、透过他的器皿所造成的。
上帝的工作在历世历代以来是透过你、透过我和透过个器皿所成就的。
今天晚上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
今晚我们从这段圣经的里面，
因为里面非常的长，
因为这段经文很长，
我发现这个老约翰，使徒约翰，
我发现这个老约翰，使徒约翰呢，
他越写这个神迹越过瘾，
他越写就越过瘾，
他越写就是这里面感受越多，
他越写的时候里面的感受越多，
你看他写越来越多，今天要花很长的时间把他的这个故事把他读完，
他写到这么长，今晚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才读完，
明天拉撒路的故事也是一样那么长，
其实明晚拉撒路的故事都是这么长，
哎呀，我相信老约翰心里面有一种非常深的情操，
我相信老约翰心里面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情操。
那么在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
就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我们需要找一部分今天晚上来思想，
我们只能够从中间找一部分在今晚来到思想。
神迹的开始，
神迹的开始
是从主耶稣基督的看见而来的，
是从耶稣基督的看见所来的。
什么叫看见？
什么叫看见？
就是一个人的观念，
就是一个人的观念。
侍奉主四十多年来，
侍奉主四十几年来，
我一直检讨我自己的侍奉，
我一直检讨我自己的侍奉。
我发现华人教会今天普遍的需要三样东西，
我发现今天华人教会普遍需要三样的东西。
有一个是我们绝对不能否认的，就是灵性的正常。
有一个我们绝对不能否认的，就是我们灵性的正常。
什么叫灵性的正常？
什么叫灵性的正
常？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正常与否，跟教会的成长有直接的关系。
就是你同神的关系正常与否，他对教会的发展是有直接的关系。
你跟主的关系影响很大。
你同主的关系是很大影响。
所以我们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所以我们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扎根是看不见。
扎根是看不到的。
但是呢，看不见的部分是非常重要。
但是看不到的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就是因为看不见。
可能就是因为看不到
了。我们今天慢慢就疏忽了那一方面，
所以我们慢慢就会疏忽了这方面。
我们就做了很多表面的功夫，
我们做了很多表面的功夫，
很多表面的建造，
很多表面的建造，
经得起经不起考验，
经不经得起考验呢？
风吹雨淋水冲，
风吹雨淋水冲，
撞着那房子，
撞着
那
个房子，
那个房子盖在沙土上，
如果这个房子盖在沙土上，
房子就倒塌了，
房子就倒塌了。
但是我们知道，不是一天到晚都有风吹雨淋水冲，
但我们知道其实不是从早到晚都有风吹雨淋水冲。
我们今天在香港，
我今天在香港，
我们今天实在是得天独厚，
我们实在是得天独厚啊！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非常安定的社会，
非常安定的社会。
当然这是相对比较出来的，
当然这个是相对比较出来的。
当我们在这样一种舒适的环境里面，
当我们在一个这么舒适的环境里面，
我们会不会慢慢我的灵魂就沉睡下去了？
慢慢会不会我们的灵魂就沉睡下去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知道哪一天当环境改变的时候，
不知道当哪一天环境改变的时候，
才真正发现，
你就真正发现
你我真正的本事在哪里，
就会发现自己真正的本性本事在哪里。
我真害怕，
我好惊，
有许多站在台上口沫横飞讲道讲得非常精彩的一些人，
站在台上面口沫横飞讲道讲得很精彩的人，
可能是第一个放弃信仰的人，
可能是第一个放弃信仰的人。
我不是在咒诅，不是在随便说，
我不是随便讲，也都不是在咒诅，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本相，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本相，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软弱，
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软弱。
如果今天你看人，
如果今天你看人呢，
你会失望，
你会失望的，
因为有一天，
因为有一天
失败的，
失败
是你想不到的人，
是你想不到那些人会失败。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
让我们带着个严肃的心，
让我们带着一个严肃的心。
灵性是很重要的，
灵性是很重要的。
第二，
第二，
你以为灵性就解决一些问题吗？
你以为灵性能够改变所有嘢咩？
我们发现很多灵性很好的一些人，
我哋发现有啲灵性很好好好嘅人，
常常在侍奉主的事上，
常常喺侍奉主嘅事上面
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
那什么叫做灵性好呢？
咩叫灵性好？
因为他表面让人家觉得好，
因为佢系表面俾人觉得
好。他的本质也许出了很大的问题，
然后佢本质出，
但是真正有的时候出问题是在哪里？
但系真正有时候出问题喺边度呢？
是在观念上。
是观念的上，
很多时候我们灵性好像很正常，
但有时候我们灵性好好正常，
但是我们的观念错误了，
但是我们的观念错了，
上帝的建造也会受到我们的影响，
上帝的建造亦都会受到这种的影响。
使徒行传第十章，
我们看一看
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的灵性好不好？
彼得的灵性好不好？
很好，
好好啊。
他到屋顶上去祷告，
他去到屋顶上面祷告，
但他的观念还需要上帝在他身上有工作，
但他的观念仍然需要上帝在他身上面来有工作。
上帝的工作就停在这个灵性好观念还没有通的人身上，
上帝的工作就停在这个灵性好但是观念还未曾正确的人
身上。为什么主耶稣复活以后，
为什么主耶稣复活了之后
要用四十天的时间，
要用四十日的时间，
我们十天他们是四十天，
我们是十日培灵会，他是四十日了。
耶稣天天跟他们讲一个题目，
耶稣天天都跟他们只是讲一个题目，
讲神国的事，
就是讲神国的事，
神国的事，
神国的事，
给他们一个观念的突破，
要给他们一个观念上
的突破，给他们一个观念的整理，
要给他们一个观念的整理。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这样被整理。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这样被整理。
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
你看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知道知道，
知道，
不知道，
唔知道，
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知道，讲了好几遍。
就是知道唔知道咁样讲咗好多次了。
哎呀，他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那样？我知道，很多很多这种知道不知道之间的对话。
啊，佢系咪咁咧？我唔知道，佢系咁，我又知道，好多知道同埋唔知道嘅对话记载喺里边。
那么换句话说，在这段圣经里面，
换句话讲喺呢段嘅圣经里边
有一个重点，就关于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
有一个观念就系关于知道同埋不知道呢个呢件。
今天我们需要在知道和不知道里面有一些整理。
今天我们需要在知道和不知道上面有一些整理。
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有一些对比。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些对比了。
第一，我们看到，
第一样我们看到的，
门徒是看过去，耶稣是看将来。
门徒是看过去，耶稣是看将来。
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
这个人出世就瞎眼了。
是谁犯了罪呢？
是谁犯了罪呢？
是他父母呢？
是他父母吗？
还是这人呢？
还是这个人犯了罪呢？
耶稣说要在这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
耶稣的答案就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
他没有说这人没有罪，
他没有说这个人没有罪，
他没有说父母没有罪，
他也都没有说他父母没有罪。
他说但是你看这个人的时候，
不过他说当你看这个人的时候，
你要怎么看呢？
你要怎么看呢？
你要从他的未来来看，
你要从他的未来来看，
你不是从他的过去来看，
你不是从他的过去来看。
当四川地震的时候，
当四川地震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都非常沉重，
我们心里面都非常沉重。
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很难过的一些消息，
有时我听到一些很难过的消息，
很多人就到四川去看看能够为主做什么，
很多人就要去四川看看为主可以做点什
么。我听见有一些非常非常热心的一些人，
今天我看到有些非常热心的人，
就是那个时候听见他们就跑到四川去，
他们都跑到四川去了，
就向四川的灾民宣告，
他们向四川的灾民来宣告。
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大灾难？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大灾难临到你们？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告诉你们，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告诉你们，
你们犯罪，
因为你们犯了罪，
你们犯罪，
你们犯罪。
当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
当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我就想到约翰福音第九章，
我就想起约翰福音第九章。
那些门徒所看的是什么？
这些门徒所看的是什么呢？
所看的是这些人的罪，
是看到这些人的罪。
但是主耶稣所看的是什么？
但是主耶稣所看的是什么呢？
主耶稣不只是看见他的将来，主耶稣也看见他的需要。
耶稣不单止看到他的将来，也看到他的需要。
我花了很多时间想这个分别，
我花了很多时间想这个分别。
我说为什么门徒跟耶稣不一样，
为什么门徒会跟耶稣不同呢？
我突然发现门徒跟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我就发现门徒其实跟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有一件小事情影响我很大，
有一件小的事情影响我很大。
很多年以前我在台湾，
很多年前我在台湾
听到一件事情，
听到一件事情，
说有一个老外，一个西方人，
就听到一个外国人，
那么他到了台北，
当他来到台北，
那么到了台北以后就坐在一个 Dixie 上面，
他去到台北就坐的士了。
那么他一上了车以后呢，
他一上了车呢，
当然那是开玩笑的话，
当然这个是开玩笑。
他小时候去教会，
他就说
他小时候去过教会，
他小个时候去过教会。
他说一坐了的士以后，他就把小时候的信仰通通拿回来了。
他就话一上咗的士咧，就将以前嘅信仰好似执翻翻嚟。
因为有人说，将来在天堂，的士司机比牧师得到的这个冠冕还更大。
因为有人话，的士司机将来在天堂得到的冠冕比牧师更大的。
因为牧师讲到弟兄姊妹睡觉，
因为牧师讲到咧弟兄姊妹瞓觉。
他说在台北的 taxi driver 开车呢，对弟兄姊妹就开始祷告了。
因为当在台湾当坐的士咧，弟兄姊妹就开始祈祷了。
哇，他坐在车上啊，那个车横冲直撞。
坐喺个车上面咧横冲直撞
嘅。哇，小时候的信仰都回来了。
以前唔信嘅都即刻翻
台。哎呀，主啊救我救我，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啊救我啊！
哎呀，他后来就想想祷告没有用，还不如就跟这个司机讲讲话。
佢嚟谂谂下，祈祷都冇乜用，不如直接同个司机讲啦。
他就跟他讲，
佢就同佢讲：，
哎，说你们在这里开车怎么这样开法的？
佢话点解你喺度开车咁样开法嘅咧？
哎呀，他说怎么样呢？
佢点咧？
哎呀，你开的实在是技术很高明啊！
佢话你开车真系技术高明啊！
啊，后来他就问他，
后来佢就问他：
你们中国人啊？
你哋中国人
都是非常是礼让。
你中国人是非常礼让的，
那么开个门，
开了门，
哎呀，你请我请，请了半天都不进去，
你请我请就即半日都行不过去，
哎呀，要吃饭了，
吃饭了，
哎呀，请坐请坐，
又请坐请坐，
哎呀，坐了半天菜都冷掉了，还没有人坐下来，
坐都冻晒都没开始，
你们真是一个礼仪之邦，
他说你真是一个礼仪之邦，
但是为什么？
但是为什么
一开车
一开车
这些礼貌都没有了呢？
这些礼貌都唔记得晒咧？
这个司机告诉他说，
这个司机就话。
怪不得你是个老外，
怪不得你是外国人，
你不懂得我们中国人，
你不知道我们中国人了。
那个开门你请我请，
那个开门说你行先我行先，
那个吃饭你坐我坐，
那个吃饭说你坐吧你坐，
那都是我的朋友，
那些是我的朋友，
都是我认识的人，
都是我认识的嘛，
在路上之前跟我有什么关系，
在路上面的人跟我有
什么关系，都是陌生人，
都是陌生人。
哎呀，我们就看到在报纸上有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方块，
我们就看到报纸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格仔，
有一个做官的一个主内的弟兄，
有一个做官的主内的弟兄，
他现在已经回天家，
他已经回了天家了，
他的名字叫李国鼎弟兄，
他的名字李国鼎弟兄，
那么他呢就看了以后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惭愧，
他心里面有一种非常的惭愧。
后来他就在他做部长的经济部里面就推动一个运动，
就后来当他做经济部长的时候，他推动一个运动，
他发现中国人很看重伦理的关系，
他发现中国人很看重伦理的关系，
我们中国人讲五伦，
我们中国人说有五伦，
君臣
君臣，
父子
父子，
夫妇
夫妇，
兄弟
兄弟，
朋友
朋友，
五种关系，
五种的关系，
他发现这五种的关系是彼此认识的，
他发现这种五种关系是彼此认识的，
他突然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问题，
他就突然发现这个是中国人的问题，
我们有五轮，
我们有五轮，
我们缺少一轮，
我们争了一轮，
所以他就在经济部，
他就在经济部里面
就推动叫做第六轮运动，
他就在经济部里面推动一个叫第六轮运动，
君臣
君臣，
夫妇
夫妇，
父子
父子，
兄弟
兄弟，
朋友
朋友，
还有人我之间的关系，
就是人我之间的关系，
推不成功，
但是推不成
功，因为到今天没有人听到经济部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听到经济部有一件这样的事情，
基督徒都做不到，非基督徒怎么能够做得到，
基督徒如果都做不到，非基督徒怎么做呢？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拦阻我们出去传福音，拦阻我们去宣教的一个原因之一是什么呢？
今天拦阻我们出去传福音和出去宣教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些门徒，
这些门徒
看这一个瞎眼的人，
他看这个瞎眼的人，
他是一个瞎眼的人，
他是一个瞎眼的人，
跟我毫无关系，
跟我毫无关系。
耶稣看不一样，
但耶稣不是这样看，
耶稣看了就爱他，
耶稣看见他就爱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
键。门徒看过去，
门徒看的是过去，
耶稣看将来，
耶稣看将来，
门徒看罪，
门徒看罪，
耶稣看需要，
耶稣看需要，
门徒看难题，
门徒看到的难题，
耶稣是看机会，
耶稣看的是机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观念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是观念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说第一个是灵性的问题，
所以我首先讲是灵性的问题，
第二是观念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观念的问题。
今天在教会里面，
今天在教会里面
还需要第三个事情，我们也需要好好的去思想，
仲有第三件事情，我哋要好好嘅思想。
制度的问题，
就系制度嘅问题。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因为圣经话俾我哋听，
凡事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去行。
因为我哋凡事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去做。
一个教会能够蓬勃的成长，
一个教会能够蓬勃嘅成长，
灵性要好，
灵性要好，
观念要对，
观念要对，
制度要周全，
制度要周全。
我们就看见，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些提醒。
我们看到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
所以我们看见神迹奇事的开始是从不同的看见而来的。
我们看到神迹奇事的开始是从不同的看到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主耶稣一样，
我们盼望在我们的当中也推动第六轮的运动。
我盼望我们能够在中间都推动第六轮的运动。
不要让我们觉得跟外面的人没有关系，
不要让我们觉得跟外面的人没有关系。
弟兄姊妹，你跟他没有关系，他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
弟兄姊妹，虽然你跟他没有关系，但是当他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
你基督徒的身份你就责无旁贷。
你是基督徒的身份，你就责无旁贷了。
我常常发现一些事情使我心里很难过，
我常常发现一些事情令我心很难过。
在教会里面大家非常相爱，
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非常
相爱，在教会里面大家非常的礼让，
在教会里面我们非常的礼让。
但是我们一离开教会，
但当我们一离开教会，
不要去什么地方，我们就到餐馆吧。
不要说去哪里，就说去餐厅了。
当我们看到这些服务员在那里服务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服务员服务我们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态度？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今天要去宣教，
我们要去宣教，
我们今天要跨文化，
我们要跨文化，
我们今天要去传福音，
我们要去传福音。
但是我们从教堂出来进到餐馆的时候，
但当我们离开了礼拜堂去到餐馆的时候，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人家不是要听你是不是基督徒，人家要看你是不是基督徒。
人家不是要听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基督徒。
我求主帮助我们，
我求主帮
助我们，让我们建立第六轮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建立第六轮的关系。
李国鼎弟兄已经回天家了，
李国鼎弟兄已经回天家了。
他已经这个事情他没有做成功，
这个事情他没有做成功。
他跟我是有同样信仰的，我们在主内是弟兄。
他跟我们有同样信仰，是主里面的弟兄。
何况他还跟我同姓，又是姓李的。
更何况他还是姓李和我。
哎呀，我说我有责任接他的工作。
所以我有责任接他的工作。
在这一次港九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
在这个港九的聚会里面，
我盼望提出这样一个挑战。
我盼望能够提出这个挑战，
让我们有这种第六轮，
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第六轮，
也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也都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不是说神爱亲人，
不是说神爱亲人。
让我们突破，
让我们能够突破
中国人的五伦的关系，
突破这个中国人五伦的关系，
让我们进入第六轮的宣教，
让我们能够经历第六轮的宣教。
我想今天在西方的社会，
我想今天在西方的社会，
他们不懂我们中国人的伦理思想，
他们不懂我们中国人的伦理思想。
我想我们中国人应当很严肃的认真地面对这个挑战。
我说我们中国人应该很认真严肃地面对这个挑战。
还有一点时间，
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看这个神迹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原则。
我们看这个神迹在这段圣经里面带来什么原则。
在第四节第五节告诉我们说，
在第四节第五节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了，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用这两节圣经讲到五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用了两节的圣经讲五件很重要的事情。
趁着白日，
趁着白日，
讲到做工的机会，
讲到做工的机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机会摆在我们面前，
今天机会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今天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来还福音的债。
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找住这个机会来还福音的债呢？
我们需要意象，
我们需要意象。
今天的教会没有意象就放肆，
今天如果教会没有意象就会放肆。
在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
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
没有意象名就放肆，
没有意象名就放肆。
这两句话很有意思，
这两句话很有意思。
第一句话没有主词，
第一句话没有主词，
第二句话有主词，
第二句话有主词。
什么人放肆呢？
什么人放肆？
名就放肆。 事，
问就放肆。
但是说没有意向，没有主持，
没有意象，这句说话没有主持，
没有讲到谁没有意向，名就放肆。
没有讲到边个没有意象，名就放肆。
但是我们知道不需要写了。
不过我们知道其实不
用写了，因为既然名放肆，
人民放肆，
那么没有意向一定是领袖没有意向，名就放肆。
一定是领袖没有意象，名就放肆。
今天教会的问题，
今天教会的问题，
实在是在我们这些领袖的身上，
实在是在我们的领袖的身上。
我们这些领袖是在神的面前要负大责任的人，
我们这些领袖要在神面前负最大责任的人。
我每一次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滕敬辉牧师。
我每一次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滕敬辉牧师。
他说领袖英文 leader 翻成领袖是翻得非常好的两个中文字。
他说从英文翻成领袖中文这个字是翻得非常之好的。
领袖，这领和袖是一件衣服最容易脏的两个地方。
他说领和袖呢是一件衫最容易污糟的两个地方，
不是这样吗？
不是吗？
当我们看到一件衣服，
当我们看到一件衫，
最容易脏的地方就是领跟袖子，
最容易污糟的就是领和袖。
所以今天的教会我常常扪心自问，常常反省自己。
今天当我上到教会的时候，我常常苦心的自问，
我说主啊，求你不要让神的工作卡在我们这些领袖的身上。
我说主啊，求你不要让你的工作让我们这些领袖来到卡住了，挡住了。
领袖没有意向，民就放肆。
当领袖没有意向的时候，民就会放弃。
这个意向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意向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要趁着白日是一个意向，
要趁着白日就是一个意向。
在新约圣经里面，意向出现了18次。
在新约圣经里面，意象这个字出现了18次，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四次是在启示录，
四次是在启示录。
你说当然启示录当然是讲意象，
你说启示录当然是讲意象。
那另外14次在哪里呢？
但另外的12次在哪里呢？
两次在路加福音，
两次在路加福音。
其他12次都在使徒行传，
其他的12次都在使徒行传。
马太福音没有讲到意象，
马太福音没有，
马可福音没有讲意象，
马可福音都没有，
路加约翰没有讲到意象，
路加约翰都没有讲到意象。
路加有，路加两次，
路加有两次。
那么保罗的书信没有讲到，
保罗的意象没有讲到，
整个18次的意象，
这个种种18次的意象
给路加用掉了14次，
就是被路加用了14次了。
路加福音两次，
路加福音两次，
另外都放在使徒行传，
另外都放在使徒行传。
为什么呢？
使
徒行传是讲教会发展的记录，
因为使徒行传是讲教会发展的记录。
如果没有意向，教会不可能发展。
如果没有意向，教会是不能够发展。
我们也只有从意向能够进入到使命里面。
我们也知道只有从意向才能进入使命。
所以我们要趁着白日抓住做工的机会。
所以我们趁着白日抓住做工的机会。
第二，他说趁着白日我们。
他说趁着白日我们，
给我们看到做工的恩典，
给我们看到做工的恩典。
记不记得我们讲到五饼二鱼的时候，
记不记得当我们讲到五饼二鱼的时候，
耶稣对腓力说，
耶稣对腓力讲，
我们从哪里买饼叫他们吃呢？
我们从哪里买饼给
他
们吃呢？
他不是说你们去哪里买饼，
他不是说你们去哪里买饼。
这节圣经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熟悉，
这个圣经这个故事我们很熟，
但是很简单的代名词，
但是一个很简单的代名词，
我们常常忽略了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真理跟应许。
我们常常忽略了里面很重要的真理和应许。
五千人需要，
五千人的需要，
你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你有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呢？
你对他们非常的无助。
你看到他们非常的无助。
你对他们非常的无奈。
你对他们非常的无奈。
强烈的无力感。
一种强烈的无力感。
但是耶稣不是说你们去哪里找饼买饼来给他们吃。
但耶稣并不是对门徒说你们去哪里买饼给他们吃。
不是说你们。
不是说你们。
我们从哪里买饼。
是我们从哪里买饼？
弟兄姊妹，这是主对我们的爱。
弟兄姊妹，这个是主对我们的爱。
主给我们的保证。
主给我们的保证。
他不是让我们一个人在那边侍奉。
他不是让我们一个人在那边侍奉。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隐藏的软弱。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隐藏的软弱。
有的时候传道人很可怜。
有时传道人很可怜。
要打肿脸充胖子，你懂我的意思？
我们要打肿脸充肥佬啊！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
知道。侍奉主是上帝的恩典，
知道侍奉主是上帝的恩典。
十天的聚会，
十日的聚会，
对我是挑战，
对我是挑战，
对我是鼓励，
对我是鼓励。
最大的鼓励是什么？
最大的鼓励是什么呢？
主耶稣说你不是你一个人去讲道，
主耶稣说不是你一个人去讲道，
也不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去讲道，
不是你两个人去讲道，
你们两个人如同一人，
你两个人要如同一人，
那个人不是李修全，
那个人不是李修全，
那个人不是陈如炳，
那个人不是陈如炳，
那个人是耶稣基督，
那个是耶稣基督。
当我们去侍奉主的时候，
当我们去侍奉主的时候，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不理你在什么情况底下，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耶稣说我们去买饼给这些人吃，
不要忘记耶稣说我们去买饼给他们吃。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
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看见的时候，
我们的侍奉的心态就不一样，
我们的侍奉的心态就不同了。
第三，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工，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工，
这是做工的责任，
这个是作工的责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老实说，
今天老实讲，
上帝在等我们，让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
上帝是等我们将，让我们将自己奉献给他，
这是太大的爱，
这个是太大的爱，
他可以直接命令我们，
他可以直接命令我们，
但是上帝等你等我，
但是上帝等你等我，
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去回应他的爱，
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去回应他的爱。
弟兄姊妹，上帝从来不强迫我们做什么，
弟兄姊妹，上帝从来不强迫我们做什么，
等我们甘心，
他等我们甘心，
等我们情愿，
等我们情愿，
等我们快跑的来跟随他，
等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他，
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
但是这必须是从爱的里面带出来，
这个必须是从爱带出来的，
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作，
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作，
是做工的源头，
这个是做工的源头，
是他差我来的，
是他差我来的。
昨天我已经讲了，
昨天我都讲了，
我们不要再说我是仆人，
我要明白我们是仆人，
不要再说我是仆人，
我们不要再说我们是仆人，
我们要说我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
我们要说我们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
今天我们的身份是荣耀，
今天我们的身份是荣耀的，
这个荣耀不是我的本质荣耀，
这个荣耀不是我本质有什么荣耀，
上帝我所侍奉的主赋予我的一种荣耀感，
是我侍奉的上帝给赋予给我的一种荣誉感。
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他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
看见做工的机会，
看到这个作工的机会，
看见做工的恩典，
看到作工的恩典，
看见做工的责任，
看到作工的责任，
也看见做工的源头，
也都看到作工的源头。
最后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做工的信息，
是作工的信息，
做工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呢，
作工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呢？
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定了意见，
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立定了一个志向，
定了主意，
就定了一个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在你们中间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说我只把一件事情告诉你们，
我只讲一件的事情，
但是那件事情他用两方面来表达，
这件事情他用了两方面来表达，
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
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
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钉他的十字架，
并是很重要，
这个并是很重要的，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并他钉十字架，
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内容，
这个是我们今天信息的内容，
但是今天非常可惜，
不过很可惜啊，
今天我们传耶稣基督却传一个没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传耶稣基督是传一个没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这不叫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这个不可以叫做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很多时候我们背了很重很重的十字架，常常是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背着很重的十字架，但是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耶稣基督不能够离开十字架，
耶稣基督是不能够离开十字架，
十字架里面不可以没有耶稣基督，
十字架里面是不可以没有耶稣基督，
今天有很多人说我受了很多的苦，
今天很多人说我受了很多
苦，我背了很重的十字架，
我背了很重的十字架，
这是你的十字架呢，还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究竟这是你的十字架还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
求主让我们在他的面前，
求主让我们在他的面前，
接触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
靠着这个生来瞎眼的人，
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需要是什么，
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需要这样的神迹，
我们需要这样的神迹，
让我们看见怎么样让这样的神迹活在我们的当中，
也都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神迹怎么能够活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需要神迹吗，
我们需要神迹吗，
我们的答案是肯定，
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二十五节是一句非常重要的一节，
二十五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
从前我是瞎眼，今天我看见，
从前是眼今日我能够睇到。
至于其他很深奥的东西我不知道。
至于其他嗰啲深奥嘅嘢我唔知啊。
很可惜，我相信他慢慢慢慢会知道的更多。
好可惜，其实我相信他慢慢会知得多啲。
但是第一步，
但是第一步，
他生命的改变是不可以否认。
但是他生命的改变是不可否认的。
今天我们的生命的改变，
今天我们生命的改变，
本质的改变，
本质的改变
是所有神迹的第一件事情，
是所有神迹的第一件事情。
以前有一个欧洲人到了非洲，
以前有一个欧洲人去了非洲，
看见一个黑人在读圣经，
他看到一个黑人在读圣经，
他看了就觉得很好笑，
他觉得看到觉得很可笑，
他就跟这个黑人说，
他就跟这个黑人说，
这本书在我们欧洲老早已经落伍了，
他说这本书在我们欧洲一早已经落伍了，
在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人读这本书，
在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人读这本书的。
那黑人看看他，
这个黑人就望望他，
他就跟他讲，
他就跟他讲
了25节的话，
讲了25节的话，
这书是不是落伍我不知道，
他说这本书是不是落伍我就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
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呢，
你现在已经在我的肚子里了，
你现在就已经在我的肚子里面了。
什么意思呢？
没意思呢？
那这本书落不落伍我不知道。
啊，他说这本书落不落伍我不知
道。但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
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的教会。
今日的教会。
我们需要高超的学问。
我们需要高超的学问。
我们需要很好很好的神学架构。
我们需要好好的神学架构。
这我们非常需要。
啊，这个是非常需要。
求主不让我们忽略。
不过求主给我们不要忽略。
Back to the basic， 回到那个基础。
我们要回到这个基础。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了这个基础，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了这个基础，
我们跟神说，
我们跟主说，
我要侍奉你，
我要侍奉你，
你来装备我，
你来装备我。
所以今天晚上，
所以今晚
我跟弟兄姊妹提出一个挑战，
我向弟兄姊妹提出一个挑战，
或者说是两个挑战，
或者是两个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
你知道你该知道的吗？
你知道你应该知道的吗？
你已经知道你所知道的，
你已经知道你所知道的了。
你愿不愿意更多的在知道上有更多的整理？
你愿不愿意在知道的上面有更多的整理？
你愿不愿意，如果神呼召你的话？
你愿不愿意，如果神呼召你的话？
我愿意花时间好好去装备自己。
我愿意花时间好好装备自己。
我看过去的记录。
我睇过去嘅记录。
这个香港九龙的培灵研经大会，
这个港九的培灵研经大会
影响今天在香港九龙的神学院很大，
影响今天香港九龙的神学院很大，
因为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
因为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
很多代职的弟兄姊妹，
很多代职的弟兄姊妹，
因为这个聚会把自己表示决心愿意去装备自己，
因为这个聚会他表示自己愿意决心去装备自己。
你今天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吗？
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呢？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不知道你目前的生活怎么样，是否也一样处在人间疾苦的环境当中。我们的神已经胜过了，胜过人间的疾苦。如果你关于今天的节目或者你的信仰生活属灵景况有任何想要与我分享的话，你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献上自己为基督。